一般的很少人写自己的回忆录，或者有人给他写他的这个传记啊、生平啊，都很少人这样写的。那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成为人，这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书，其实四本福音书都可以说是耶稣的传记，都是他的个人的这个事迹的记录。但是呢，四本福音书的侧重点不一样，神使用四个作者给他们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记录耶稣他这30多年的做的事情。他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耶稣一共活了33岁，但是这个四个福音书当中主要记载的都是他传道以后30岁以后这3年多的时间，前边非常少，记录的非常少，尤其是就是从他童年到30岁，这可以说20多年，几乎没有任何的记载，只有一点点，就是路加福音记载他12岁那年发生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童年了，就是他的出生，其他就没有，也就是他的一生，30岁之前。他到底是怎么度过的没有记载，那圣经为什么没有记载呢？就因为不重要。耶稣他做的事情主要是30岁以后做的，他做的30岁以后这3年多的时间就是传道，将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然后呢设立他的12个使徒，后来预备建立教会传福音。所以他的这个生平前边呢很少内容的。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虽然少还是有记载，四个福音书里边真的记载他的出生的只有2个，一是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马可福音一出场耶稣就已经30岁了，就开始传道了。那这个约翰福音也是这样的，所以说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2卷福音书记载了一部分耶稣的童年，他的出生。那我们就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吧，第1章18节到25节这一段，由 Jordan 帮我们读一下。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翰，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籍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们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过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好，这段大家都听得懂是吧？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个描述，就是耶稣的出生。那耶稣出生，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世界上每天都出生很多孩子是吧？在医院里边，在各个地方。那耶稣的出生有什么不同？和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的出生。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边就这短短这一段。就一个耶稣和世人都不一样的地方。任君你知道吗？
他不是那个通过什么受精卵来的。
对，他是圣灵感孕。世界上只有这一个特例，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出生。为什么要他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出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原因？
因为救主唯有一个，
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最 根本的原因。
神只有一个，只有一位，正是因为他不是那个正常的运来孕育来，得说一说他就是神来，神。
嗯，
是不是就这一句话，神与我们同在，他就代表神。
他是神，对，神其实也可以通过就是他们夫妇俩结婚，生出来一个孩子也可以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是有罪的，只要人通过人结婚生下来的孩子就继承了祖先的罪，所以耶稣必须是无罪的。所以我们看创世纪里边，这耶和华对那个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对他们的惩罚，最后讲了一句话，说对那个蛇说的，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就讲的耶稣。为什么叫女人的后裔啊？我们看前面啊，前面讲的这个家谱，马太福音开始就是一个家谱，就是人的家谱。你看，都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都是人生，对吧？都是人生的，一代一代传下来。里边还有王，大卫王，大卫后边有20个王，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唯独到耶稣这里边，他不是人的传承，是圣灵感，圣灵就是神，也就是他没有人的罪，他没有人的罪在身上，所以他才能救我们，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他也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正常的人，也有他身上也有人的罪，他就救不了我们了，因为他首先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怎么能救我们呢？所以这个你看旧约里边讲到赎罪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还有献祭的赎罪祭，都有一个条件，就是无瑕疵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瑕疵，就是没有罪嘛。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他是无罪，必须是无罪，如果他有罪不够资格能够替我们赎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神不能按照正常人的方式让耶稣诞生。所以说这个约瑟，我看他让他神让他做梦，让他知道这时候还没过门的，但是他们是订婚了，其实就叫妻子了，但是还没有过门。所以说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如果一个女子还没过门怀孕了，那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发生淫乱了。所以发生淫乱在他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是不能接纳的，那就是要打死，众人把他打死，甚至把他烧死。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看约瑟，他圣经说他是个义人，他不愿意让这个玛利亚当众被羞辱被打死，他就说那我们就暗暗的悄声的悄不声的我们私下里解决，那他也不想娶她了，因为如果是真是不是圣灵感孕，那就是淫乱嘛，那淫乱就是还没嫁给我呢，你已经跟别人发生淫乱，那我肯定不接受嘛。所以他义人这样做是对的，并不是说哦你淫乱我也接受，那其实没有原则了，对吧？所以他是义人，他这样讲神也理解的，但是神告诉他你就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不是像你想象那样淫乱，而是圣灵感孕。但是我们看这个约瑟他就顺服，如果我们按一般的人的逻辑想，做个梦告诉我是圣灵感孕，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任何记载，凭什么我做一个梦我就相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他认识神的，而且他敬畏神，神在梦中向他启示跟他说话，他就相信而且顺服，他就真的按照圣这里边梦里边神对他的吩咐，他就真的这样做了，他就娶过他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等他生了儿子。这里边你看啊，这个天主教还有包括有些的这些人呢，就认为玛利亚这个生下耶稣以后呢，约瑟跟他没有真正成为夫妻，就是玛利亚一直是童女的，其实这个是错的。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你知道玛利亚后来生了多少孩子吗？4个儿子，至少2个女儿，也就是最少生了6个，在耶稣以后啊，最好就生6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有4个弟弟，约瑟有4个弟弟，而且说他姊妹们没有说名字，姊妹们至少2个嘛，也就是说玛利亚跟约瑟至少生了6个孩子的。玛利亚生完耶稣以后，他就正常做一个妻子了，就是一个妻子， 所以天主教把他称为上帝之母，这完全是错的。神只不过是使用玛利亚，使他的身体生下了耶稣，就这么简单，生下了肉身的耶稣，所以他不能称为上帝之母。上帝之母就是等于是等同于神嘛，是吧？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好，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的诞生和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他的独特之处就是他是圣灵感孕，没有人的罪。所以严格来讲，约瑟不是他的父亲，可以叫做养父，因为养育他了嘛，从小这个就把他养大。约瑟是个木匠，而且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一般的长子要继承父业的，就是父亲的行业职业他要继承，他要从小学。犹太人都有一个手艺的，犹太人啊，不管家里有没有钱，他们男孩子一定要学一门手艺，现在也一样，他们这一种传统。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看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保罗，是吧？其实保罗家里边条件也是很好的，他是在犹太人最好的老师门下学习的，所以他的家庭条件应该是很好的，而且他爸爸是罗马的公民。但是呢，他学了一门手艺，就是支帐篷。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后来一边宣教，一边呢靠自己的双手这个支帐篷能够维持生活。所以说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钱，都从小学一门手艺。这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传统，就是靠自己的这个劳动，是吧？不管你有没有需要，因为父亲可能很有钱，到将来他不一定，是吧？世界变化很快嘛，如果有一门手艺呢，这是他们的一种思想，就是说总要为将来预备，如果有一门手艺，永远你都不会挨饿，你都能靠自己双手能够谋生。好，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出生。那耶稣出生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是公元元年，就是00年，不是那一年。虽然我们现在说我们的现在纪年2023年是主后2023年，也就是按照耶稣的出生，但是耶稣真正的出生并不是公元零年，并不是这个原点。大家知道为什么怎么有这样误差吗？现在就是大约也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一个结论，就是一般的认为是在主耶稣是在主前4到6年出生的。这个原因呢，就在于因为这个公元这个元年是后来人们根据历史的推算出来，耶稣这一年出生，就把这一年定为元年。但这个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个推算是有误差的，不特别准确。所以说呢，现在但是这个早已经定好了，这个在罗马天主教那时候已经定好了，就这个元年呢已经定好了，就没办法改了。现在2023年不可能改到说我现在不对了，我们调到2020年，调3年，没办法调的，是吧？这就只能这样传下去了。但是现在人们在仔细的推算历史证据啊，推算当时的那种估算是错的。所以说真正的现在的证据证明，耶稣不是元年出生的，是大概主前，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因为2000年过去了，这些历史这些痕迹不可能人们现在就是完全准确的敢说啊，就是这一年，没有的。大概推算是在主前4到6年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耶稣出生。好，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关于主耶稣的出生。路加福音呢，这里边也有一些的描述。路加福音在后边3卷，在2章。路加福音的1章是讲到了施洗约翰他的出生，第二章全是讲到耶稣的出生。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呀，在加拿大这边，有时候呢有教会排练一些节目，在圣诞节的时候，排练节目经常就用到路加福音2章。还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个造型，就是有一个小孩，就是耶稣，然后有一个女的抱着他，那就是玛利亚，然后旁边站着一个男的约瑟，还有三个牧羊人在旁边站着，还有一个骆驼呢也是几个博士，就都是这里边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三个博士其实不是三个，圣经说是几个博士，人们就把它变成三个了。 总之我们看到这些造型啊，这些包括有些演的排练的一些舞台剧，都是在讲耶稣的出生，根据圣经来编的。啊，圣经里边，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让周长帮我们读一段吧。在就是从第八节开始吧，就讲到这个牧羊人这里边。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面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嗯，好，那先读到这儿吧。那这是耶稣出生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伯利恒就是耶稣出生地方，在耶路撒冷南部差不多1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城伯利恒。那在这个小城呢，耶稣出生，我们看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耶稣为什么要到，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其实耶稣的母亲和父亲都是北方加利利的，要走好几天的路程到伯利恒呢，为什么非要到伯利恒把耶稣生下来，这也是非常奇妙的。因为这个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弥赛亚必须出生在伯利恒，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耶稣的父母都是北方的一个小村庄，叫拿撒勒的。但是呢，你看，就神的奇妙，正好在耶稣出生之前，罗马帝国颁布了一条法令，让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老家报名上册，为了统计人口，然后呢收税，收人头税。所以就在这时候，我们就不读圣经了，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约瑟带着已经怀孕的，已经快生了，坐着驴，然后呢，好几天呢，走到犹大，走到南部耶路撒冷附近一个小城叫伯利恒，在那儿住下来。那时候已经没有客店了，因为都回来了嘛，都回来报名，所以呢，没有地方住，就住在一个马棚里边。住在马棚里边，晚上就出生了。我们看这里边讲到说，我们看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什么叫记号啊？记号就是特殊的一个标志，对吧？他前面说你看着一个婴孩包着布，包着布不是记号，每个孩子生下来都会包着布，但是卧在马槽里就特殊。一般的孩子谁放马槽里，对吧？马吃草的一个石的槽子，因为没有地方放，没有床嘛，就放在马槽里了。所以这些牧羊人一看，哦，这是天使说的，在马槽里边躺着这个孩子，就是天使说的为你们生的救主，说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就是福音。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因为他是万民的救主。我们看他的出生，这个惊动了很多人。前面说的有三个博士，其实是在两河流域，他们是差不多1000多公里。骑着骆驼专门来看这个犹大的新生的王，那里边他们是看到天上一颗星带着他们，然后他们说这是生下来做犹大人之王的，这个有星出现了异象，所以很多的耶稣出生，很多的特殊的事情发生的。然后这些牧羊人看到以后呢，又有天使出现了，这里边看到一大堆天使，这一大堆天使，这原文的意思就是，有罗马的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呢就是6000人的一个单位，就相当于现在差不多一个师的兵力吧，那么多人，也就是这一大堆天使多少人呢？几千个天使的，在天空出现，不是几十个、几百个，是几千上万个天使。这么大的一个场面，一起唱颂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那这个为什么天使说这句话？天使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深意啊。至高至受荣耀归于神，就是这是神的作为，在让他们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天使唱这个歌，这是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就是说你们将荣耀归给神，看到这个孩子，因为神怜悯你们，赐下他的儿子救你们，所以在至高之处要将荣耀归给神的。接下来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就是福音，就是神所拣选的人，他所喜悦的人，在地上就平安给他们。这个平安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修复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理解的这种平平安安，不是。犹太人他们说的平安就是和神的关系和好。犹太人见面就是沙龙沙龙，他们说的完全不是我们现在这种问候啊平安啊什么，不是，他们就说你和神的关系和好了，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沙龙的意思。所以这里边讲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我们就他的童年就讲这么多吧，然后这个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就是耶稣他的特殊性。然后童年的经历呢，在二章四十一节，再往后翻一点，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吧。再帮我读一下，周亮。
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按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到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要像我们这样行啊？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做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或作年纪，并神和他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好，后边五十二节，他的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说他会一直成长，他的身高，他的智慧一直长，那就长到了后边我们再出场就是三十岁。那这里边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四十八节、四十九节，耶稣跟他父母十二岁就成人了，成人礼，他们呢这时候呢就开始十二岁以后就开始要去每年三次去耶路撒冷过节。那第一次过节，看耶稣这第一次去圣殿，去圣殿以后就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回来他父母找不着了，孩子还没跟着我们。后来回去，你看走了三天路程才回去的。回去以后，玛利亚看见他很生气，是吧？你这个孩子不听话，说什么呢？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呐，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让父母很伤心。这个孩子不听话，十二岁了，应该成年了，不跟着我们，自己跑了。跑了耶稣干什么呢？前面说是在圣殿里边跟那些文士、那些讲圣经的人在辩论，在谈论圣经。而且众人稀奇，说这孩子十二岁怎么懂这么多呀，就稀奇，说这孩子们这个不是这个年纪应该懂的这个事儿，这个好多超越他的年龄了，所以这帮人很稀奇。然后重要就是他妈妈说这话，说我们伤心的来找你，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做让我们伤心，我们跑了三天路来回来找你，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更是让人很奇怪，他说为什么找我？那一个孩子丢了能不找吗？他说为什么找我？他问他父母为什么找我，你很奇怪，为什么找我？那意思就不找你吗？难道说？他说为什么找我？接着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就更麻烦了。听下前面玛利亚说什么，你父和我伤心了来找你，然后他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大家明白了吧？ 他说的这个父不是约瑟，不是他这个地上的父，而是天上的父。对，他说我要我以我的事父的事为念了，我现在已经十二岁了，就该要想神派他做的事。他说神以我父的事，神让我干什么呢？我要想这个事了，不是想地上的父。所以玛利亚他们很伤心很难过，他也没说哎呀对不起我错了，你看耶稣没道歉，干嘛来找我。其实玛利亚知道，因为怀孕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了，你怀孕生子，他的名字要叫耶稣，神的儿子。所以玛利亚都知道的，所以耶稣问他为什么要找我，其实不必要找，没有问题，你不用担心，我在我父的店里边，在我父的家里边不会丢的。所以你看他的问，每一句话都有深意，表面上看好像哎呀怎么这么说话，好像对母亲不够尊重是吧，实际上他后边还有一件事情更不够尊重了。在迦拿的婚宴上，他妈妈让他问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说什么，他中文翻译成母亲我你有什么相干，其实原文就叫妇人，妇人。耶稣啊称自己的母亲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就是我们俩你有没有搞错呀，我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还一直把我当你儿子吗，来吩咐我吗，你要搞清楚我现在是谁。耶稣要出来了嘛，要三十岁了，要出来服侍了，他要让玛利亚知道正确的看待，耶稣不是来听他吩咐的，是要听父神的指挥来做什么。所以我们看很多的圣经啊，是让人从这个经文上可是不能理解的，说耶稣这个孩子说出这种话来，好像对父母不尊重也不体贴他们是吧，这么老远着急上火的来找你，哎，他好像无所谓，他说干嘛来找我。所以我们看这些经历啊，都与众不同的。耶稣出生现在十二岁，就记载这一件事情，他的童年就记载这，然后再出现呢就是这个三十岁了。好，那就我们还看路加福音吧，三章
23节，
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接下来就讲到了耶稣要出来传道了。周文，咱们读一下3:21-22，路加福音3:21-22。
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嗯，好的。那这个场景呢，是非常独特的。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那这里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我们看到父神、子神就是耶稣，还有圣灵同时出现。看耶稣他受了洗，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他从河里边一出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天开了。这个天开了是我们也没见过，也难以想象。我想象不出来天开了到底什么样。现在这个有云，可能是云像撕裂了一样。就开了，然后是和天是和上边通上了，因为神的话要下来，父神在上边有话说，你看这个不但父神要说话，而且呢圣灵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圣灵降在他身上仿佛像鸽子一样的，然后接着有声音从上面传下来，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你看三位一体，就是父神、子神、耶稣，然后圣灵同时出现，这就是三位一体。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受洗礼，上个礼拜天我们讲到关于洗礼，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来不需要洗礼的，所以施洗约翰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你反倒到我这里来吗。约翰他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需要受洗礼。洗礼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悔改，因为我要认识我的罪，要悔改，要重生。但是耶稣他是神的人，他不需要悔改，他没有罪啊。所以耶稣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既然成为人了，成了肉身了，我就要做人一切应该做的事情，我都要去做，不管我需要不需要。那再往后翻一点，还是路加福音第四章，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受完洗以后他被圣灵充满呢，然后就被试探，这里面就不读了，有点太长了，十几节经文。魔鬼试探耶稣， 就抓住耶稣身体软弱的时候，耶稣他是100%的人，他吃饭的，他也会饿，他也会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这个魔鬼试探他，一是他的饥饿，说你要，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吩咐石头变成食物，你可以吃。我们看耶稣这几个试探回应呢，都是用神的话，用圣经来回应他的。我们今天就不详细讲了。那就是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圣灵要催逼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了，他也是凡事受试探，只是呢他没有犯罪，因为我们人会受试探会犯罪的，但是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也受了各样的试探，但是呢他没有犯罪，靠什么呢？靠神的话。开始那个就说你要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一句什么呢？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耶稣抵挡魔鬼试探的武器没有别的，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别的，就抓住神的话。好，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耶稣就呼召他的门徒，然后呢就传道。这个四福音书大量的篇幅记载了耶稣他怎么来传道，他的讲道。马太福音里边有五大段耶稣的讲道，登山宝训第5章到第7章，3章经文是耶稣的一个最长的一篇信息，就登山宝训，里边很多的内容。然后这个其他的福音书就不像马太福音这么集中的几大段的讲道了，就是分散的讲道。里边耶稣很多讲道呢，被世界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拿来，耶稣的很多话呢非常有哲理的。比如说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是吧？因为这个康健的人不需要看医生，有病人才需要，这是非常有哲理的话，是吧？这些不信主人他们都认为耶稣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很有哲理的，所以他们也引用一些耶稣的这些话。那耶稣他的一个传讲的一个核心，到最后他讲了很多的道，讲了关于旧约的律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经常说，你们听见古人教导你们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旧约律法，他说只是我现在告诉你们真正的意思，你们可能理解错了，真正意思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耶稣他说，我来是成全律法，就是把律法的真正的意思，神让你们真正明白的告诉你们。原来他们犹太人他们遵行的是律法的表面的规条，那些文字，耶稣现在就是把真正的经义，真正的实质告诉他们。好，接下来就讲到了耶稣的敌人了。耶稣敌人张英俊姊妹，他这几天问元桥说，耶稣敌人到底是谁？大家应该都知道耶稣敌人是谁，你知道吗？耶稣敌人是谁？
耶稣你要说实际上他应该没有实质上的敌人，
我真说
因为他是要拯救所有人的话，
不 他是有敌人的。那没有敌人，哎，没有敌人他怎么上十字架？怎么被人钉死了呀？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应该是法利赛人。
对，是法利赛人。
对呀，那些就是他敌人，抵挡他呀，害他呀。
法利赛人
他们都一直在害耶稣啊，你知道吗？一直在害他，一直在抓他的把柄啊，用各种的圈套，是吧，引诱他说错话。他们设了很多圈套的给耶稣。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恨耶稣？耶稣一点可以说一点错事都没做，还别说坏事，耶稣一直是行善的，医治病人，是吧，赶鬼传道，没做过一件错事。所以说耶稣最后受审的时候说，你们当中哪一个人可以指证我犯过任何罪？没有一个人说啊，你干了什么？他们都是诬告，最后都是诬告耶稣。所以耶稣怎么得罪这些人了呢？我们想为什么这么恨耶稣。我们看到最后几个福音书到最后那几章，一个焦点，一个张力，就是这些人他们暗暗的商量要怎么杀耶稣。从福音书的一半就开始，这个阴谋就开始酝酿了，一直到最后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一直这个一个焦点就是这些人怎么杀他，怎么害他。很多的讲道当中 回答他们都是他们设的圈套，好多圈套，比如说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比如说这个 离婚的问题可不可以，可以可以不可以，好多的圈套，还有那行人的妇人被抓，然后问他这个人怎么处理，都是他们给耶稣设的圈套。但是耶稣呢，耶稣的智慧不是他们可以想象的，每次都把他们自己反而陷到那个圈套里面去，他们半截脚砸自己。但是我们就看到人的问题，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还有祭司长、大祭司，这是一股势力，叫宗教势力。他们当中的灵魂人物就是大祭司，就是最高的、权力最大的大祭司。最终是他鼓动众人把耶稣定罪的，他们也是有权力的，公会他们说了算的。就是他们的犹太教就规定，这些大祭司还有那些文士们，他们有一个就像现在的一个陪审团一样的，他们就可以决定定你有没有罪，所以他们最终就定耶稣有罪嘛。我们想探寻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要仇视耶稣，以耶稣为敌人？耶稣并不是把他们当敌人啊。我说耶稣的敌人并不是耶稣看这些人是敌人，耶稣爱每一个人，就愿意救每一个人的，所以他们不得救是因为自己的罪，自己拒绝耶稣。法利赛人当中也有得救的呀，那个尼哥底母，他晚上去探访 求问耶稣，耶稣就救他了呀。很多罪人那税吏收税的也得救了呀，所以耶稣不会拒绝任何一个人愿意得救、愿意接受他的，是那些人他们的罪。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利益，他们在圣殿里边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都是他们生意，他们的挣钱的 门路。所以呢，耶稣呢就责备他们，洁净圣殿，把他们都赶出去，拿鞭子赶他们，把那个兑换银钱桌子给推翻了。耶稣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了，你们当中谋利赚钱。耶稣责备他们，这就是说美国有一句话叫谁动了我的奶酪，是吧？他们非常享受啊，又有宗教地位被人尊崇，然后呢还有钱，这个用圣殿这种献祭的东西，表面上看是为了人的方便，人远处来拿牛羊不方便啊，我给你买好牛羊放在这儿，你来买，那买是有差价的，他们是赚钱的，不是白白的卖给你，都是生意。然后兑换银钱是因为他们拿着罗马的钱，他们是不能进圣殿的，不能交那个圣殿里边那些费用还有这个奉献都不可以，圣殿里面不接受罗马的钱，他们就换成当地的犹太人的钱。那兑换钱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差价，对吧？就现在外汇也会换嘛，也差价也赚钱的，所以他们做任何事情表面上看为人方便， 为你来献祭，实际上他们都是为赚钱。所以耶稣就点中他们的这种丑恶的，他们心里面这种贪婪，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这个第一个就是他们不能容忍耶稣破坏他们的这个财路，另外一个耶稣的讲道呢受到众人的欢迎接纳，人们都看到耶稣虽然是个木匠，耶稣的讲道是有独特的权柄从神而来的，那些不像那些文士，在马可福音里面讲说他讲到不像那些文士，那些文士滔滔不绝讲圣经很熟，但是呢没有权柄，这个权柄不是说你熟不熟的问题，没有用的，这个权柄是神赐给他的，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他这种权柄是别人无法代替的。另外就是耶稣能行神迹医治病人，这些人就完全做不到，还有赶鬼更赶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多人被鬼附得各种病，耶稣没学过医，但是耶稣医治病人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不管是什么 严重的病，包括大麻风，耶稣只要说一句话马上好。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又恨又嫉妒，叫像现在叫羡慕嫉妒恨，是吧？所以最终就是他把耶稣看为眼中钉，一是从这个实质上就是他们的财路被耶稣给破坏了，另外呢他们的地位动摇了，被耶稣的这个讲道动摇了。 另外指人被指证有罪的时候都会自然的就反弹不高兴，谁都愿意听好话对吧，耶稣指证那些人假冒为善责备他们犯罪，谁愿意听啊，尤其当着众人的时候，本来众人都说我好，都说我讲道讲得好，然后来一个人说啊，指着我 一顿说你这个罪那罪，马上就心里肯定不舒服嘛。所以这就是这些人敌视耶稣要害他的原因，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耶稣杀害。这就是最终耶稣被害。好，还有几分钟，我们再最后讲一下这个耶稣的被害。那我们说了，这些人想害耶稣，如果神不允许，他们也害不了的，他们也 不可能害的。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中这个过程都是神在掌管的，神已经计划好耶稣就要以这种方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才能成就神所预备的救恩。但是呢，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罪并不能因为这是神的计划他们就脱罪，他们还是要为他们的罪付上代价的，他们还是要承担他们的罪责的。那最后一个关键的地方呢，就是因为耶稣怎么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被他们抓到最后被判罪，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犹大，大家都知道是吧，犹大卖主。因为在当时耶稣是非常受欢迎的，大家都很认可耶稣，所以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大家都夹道欢迎的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就拯救我们拯救我们，那个意思就是他们都很认耶稣，就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所以他们不敢当众人面抓耶稣。如果当众人面抓，那些人就造反了，肯定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你想几万人打他们，这他们才多少人呢是吧，那些祭司长呢，肯定不行啊，所以他们不敢当众抓。那这时候呢，本来他们打算过节之后再找机会抓耶稣，但是这时候就有一个人出现了，就犹大。他说哎，我可以领你们去，在没人的时候把他抓到。然后那些人就给犹大30块钱，所以犹大卖主是为了30块钱把他们的夫子卖了。所谓的卖就是耶稣晚上在哪里，这些人不知道的，犹大知道，因为犹大一直跟他们在一起，每天晚上都去那个科西玛尼园，就那个树林里边祷告，所以他知道耶稣每天都去那儿，所以他就带他们去把那耶稣抓了。同样的，有人说犹大卖主成就了耶稣上十字架救恩，好像犹大是立功了，他为主做功了，其实这就是人的诡诈。耶稣说犹大是怎么说呢，说这个人不生在世上更好，就他还不如不来一趟呢，还不如根本就没出生过，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严厉的一个评价是吧，说你还不如没生过呢，这个也就是生命不但没有意义，反而是一种罪。所以这是耶稣对他的评价，是灭亡之子，他一定是不得救的。所以说虽然他做的事情表面上看促成了耶稣上十字架，但实际上他是因为自己的贪婪，是因为是自己的罪卖了主。不能说他这个结果看哎，因为他卖主耶稣上十字架，不能这样看的。我们要看他自己的动机，他做这件事情是为自己得好处的。好，那耶稣这个以后将来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讲，主耶稣他这个具体被抓被审判很长的一个故事，四个福音书在最后都花很大的篇幅就讲这个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还有第二天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耶稣说的话。那最后呢就是耶稣的复活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再读一处经文吧，在使徒行传一章，耶稣的复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讲。就是耶稣他不只是被钉十字架死了，然后呢他也是复活了。1-3节，第一章1-3节。
提亚腓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嗯，好的。那这几句话呢，就是一个总结，就是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每年我们四月份有一个复活节，这是我们基督教最大的一个节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如果耶稣他没有复活，也就是他的死和一般的人一样了。而且主耶稣的复活不像别的人，主耶稣曾经让三个人复活，圣经记载的，其中有一个已经死了四天，已经尸体都臭了，还让他从坟墓里走出来。但耶稣的复活跟这些人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些人他复活以后只不过是现在身体死了又活过来，还跟原来身体一样的，那过一些年呢还是死，还是结果只是延缓了他的死亡。但耶稣的复活就不一样，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就是改变的，就是荣耀的身体。所以荣耀的身体就是我们现在有的身体的这些限制都没有了，比如我们会饿呀，会累呀，会生病啊，会老啊，会死啊，这些都没有了。耶稣的复活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且他可以随意的出现，随意的消失。防库弟兄觉得这个不可思议是吧？这所以是神嘛，所以是神嘛。如果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是荣耀的身体，那将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假如耶稣200年以后来，我们都不在了，是吧？所有信他的人都要复活，复活以后就和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相似，不是完全一样，也是能够在永恒当中不会死，不会生病，也不需要饿，没有累，就是人现在一切的限制都没有了，就是荣耀的身体，就超越了我们现在的限制。我们现在会为什么会有这些限制？会老啊，会死啊，会病啊，就是因为人的罪，犯罪以后才产生了这个结果。好，就所以说我们这个复活是我们一个信仰的根基，就是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这是圣经的保罗说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的盼望，就是将来我们也要复活的，将来在永恒当中我们有复活的身体的，这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盼望，就在于我们不只是人生这几十年，所以我们要信福音嘛，这么的宝贵。还有一分钟，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说那个犹大，对那个犹大耶稣说，他不来这世上一趟，是不是？那意思是我的理解就是他，既然是他这样作恶，最后他就是走向地狱，在地狱永远受的这种不如不脱生的一个这个人，有这样的含义，我就感觉。
是。
我是这么想的，
其实犹大是主安排，就是来，就是也算是来迫害耶稣。
也不能这么说，
不能。
如果是主安排，那就他就没有责任。
是
主派我做的，我就为主做。
就是、安排了，但是他还是有。
这个不能这样讲，是您看啊，就他最后走之前，耶稣还在提醒他。那些门徒都在问，耶稣说了，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卖我的，每个人门徒都来问，夫子是我吗？是我吗？他也来问，犹大也来问的，问是我吗？耶稣说，
你说是，
哎，你说的是，那就是其实换一种说法，就是就是你，已经点给他了，对呀，已经点给他了。那如果是他这时候，耶稣已经告诉你了，你就要卖我了，那应该赶紧悔改，对不对啊？求耶稣原谅，耶稣肯定会原谅他的，但他没有啊，他还是，所以说后来说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他吃了那块饼，耶稣说我蘸饼给谁，谁就是卖我的。给他，他就拿过来吃了，吃了以后，就是他明明听见了耶稣说，你吃了这个饼，你就没有回头路了。给你一个选择，我已经告诉大家了，谁吃这个饼，就是卖我的人。那我给你，他还拿过来吃，也就是他不在乎，无所谓，我就为那30块钱，我就要卖你。所以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不能说是神让他做的。
这个选择，再一个是他也得为他自己的付出代价。
对。
但是这个已经是预言过的。